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看哈，看我们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呢，是从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14节。今天如果神的恩典够用，我们就可以把第三章讲完了。那么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前面5节是非常重要的，他是说你是无知的加拉太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所以在我们也讨论到这个亚兰文，意思就是说，上帝没有打开你们的眼睛，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吗？那这是亚兰文写的。他不是作为智慧的显示向你揭示吗？那么从我们这个看意象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意象的打开，因为后面呢，他有讲到哈，第二节，我只问你们一件事，你们过去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还是因听信福音呢？所以在领受圣灵的时候呢，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来讲，少年人要见异象，老人要做异梦，神的儿女要说预言。所以在圣灵普遍性的浇灌新约的信徒的时候，新约的信徒应该都是能够看见什么？看见异象的。你们靠圣灵入门，要靠肉身成全吗？所以保罗他一直在挑战他们的信仰，你们的信不是随随便便的接受耶稣基督就算了，因为现在呢，加拉太教会有人怎么样，有人来破坏他们，要让他们重新回去再去守律法一下。这个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趋势，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导，哎，你要好好的。哎，守律法呀，等等之类的，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在他们的传统当中呢，是离开不了律法的。现在保罗来传一个，哎，你不需要守律法了，你不需要守那个守那个了，你是因信称义了，你要承受神所有的恩典了。那保罗就斥责这些加拉太人说：“你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什么还跑回去要割礼啊？”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呢，在当时你也可以想象得出来，是非常可能发生的哈。那但是保罗他说：“哎，你靠圣灵入门，要靠肉身成全，这个不合理啊。”所以加拉太书就是一个辩论的一个书信啊。那保罗他辩论，他是真的是厉害。他把圣经以前我们看不懂的，他把它解释出来了。那么这就是新约使徒保罗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他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他说：“我不是受到其他使徒教导我关于基督耶稣的福音呢，我是直接从上帝那里得来启示的。”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人可以再敢这样讲了，因为所有这些福音的真理呢，都已经呢被确定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不可能有人来说：“哎，我有一个新的福音真理。”那一定是假的。那保罗他讲得很清楚。那么，在第三章里面，他主要的是引用很多旧约的观念，他要来告诉你。他这样子讲也是有圣经可这个痕迹啊，可循的啊，不是随便乱讲的。那么他就是在用圣经的话来证明他的启示是真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呢，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今天有人跟你讲说，我有什么启示，我有什么看见？那你基本上你也是看看圣经当中到底有没有类似的记载，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把它 related， 就把它有相连性、相关性。那这样子的话是最棒的，因为呢，你有圣经的佐证，啊，证明你的启示呢是连于圣经的，不是你突然从哪边冒出来的想法。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哈，我们很多的异端呢，有很多的这种啊谬错谬，就是因为我们圣经不熟，很容易被骗。那这个是我一直要避免的哈。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果真是突然的吗？那我们上次讲过哈，它有两种可能性哈。你要知道这个可能性，你要听上一节的课哈，第五节。很重要，他说那不断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不断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是因信福音呢？所以在加拉太书这一封书信当中，保罗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原来在教会里面你领受圣灵，而且要行异能。行异能呢，就是让 dunamis 彰显出来。那亚兰文说是神全能之约啊，这个是 power, authority and power 的 covenant。而从英文上来看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教会里面的信徒啊，应该都是有能力神迹奇事行出来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讲说不断的赐给你们圣灵，就不断的运行发动 dunamis， 那是教会里面应该一个正常的运作。那这个正常的运作现在很多的教会它丧失了，它没有了，它不提神迹奇事，它也不追求。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在读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上一次的晋升作业就是让你看从第二章17、18、19节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我让你写出来一个教会的应该有的样式是什么，结果你发觉到是离开不了圣灵的。那这个圣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保罗就一直往下讲，第六章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等等，一直讲到13、14节。13、14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在讲医治释放，特别是释放，你要破除所有的咒诅的时候呢，你要从13节开始念。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输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得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要我上个礼拜提到哈，这一节圣经呢有两个咒诅，一个是被杀之人的，就被刺死了，死刑，然后再挂在木头上，哎，又咒诅一次，所以两个 curse， 两个咒诅。那么这两个咒诅之下呢，就带下了两个祝福。第一个就是因信称义的福气要领到外邦人，第二个就是外邦人可以领受圣灵。所以你把第五节跟第13、14节连在一起了，那原来我们教会就是应该有圣灵充满，圣灵恩膏，你可以看异象，看到耶稣基督被挂钉十字架，跟你我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你的生命长进一定跟十字架脱离不了关系。你要你的生命长进，你要常常思想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成了你我的咒诅，所以我们跟他交换，我的罪，我的罪，我就一直认罪给他，给他，给他，然后他一直把他的福气给你，把圣灵给你，把因信称义给你。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上帝牺牲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叫我们可以领受圣灵。这个领受圣灵 阴性参议，哇，好棒！但是还没完呢、欸。我们前面讲到以亚伯拉罕呢、啊，阴性参议之外，他还跟上帝有一个地土之约，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讲15节。弟兄们，我且照人的常话说，虽是人的文约，这个文约其实它的原文意思就是 covenant， 就是盟约的意思，但同时呢也是遗嘱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还没有过世之前，我们现在在美国都非常流行，你要有一个遗嘱或是一个叫做 living trust， 也就是所谓的生前信托，就是把你的财产好好的规划一下，你要是走了，那你财产要归给谁。那么这个文约呢，是盟约也是遗嘱。那这个遗嘱呢，如果说照我们人的常规来看，这个立约的一定有两方面，对不对？对，我的东西要给谁，那个人我给了他，那个他是承受者， OK， 他可能也需要做一个什么条件啊？有些人的立约说，我的孩子20岁，我这个财产就可以放心的交托给他。他要是没有20岁，哇，那不行啊，我要托一个委托人啊，监护人啊，好好的帮我保管这些财产啊，我不能让他可能年轻气盛啊，一下子领了这么多财产，然后又花掉了。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些条件啊，我可能说我要等他30岁 ,20 岁还太年轻。你可以自己去定这个年岁，定这一些的条例。那这些条例一旦立下来之后，那如果你死了，他就不能再改变了，他已经确定了。 OK， 那亚兰文他这边讲到说呢，我提到的人子之约永远不应该被人以任何的方式诋毁或者是改变，这是亚兰文在第15节里面的翻译，这跟我们现在希腊文的翻译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意思是很相近的。你的遗嘱就不能更改了，就是这样的，那就是要执行下去了。这个已经具了法律效力，法律的效力。OK， 16节非常有意思，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他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那这一句话最早呢就出现在创世纪13章第15节，神应许迦南美地那一块地是给亚伯拉罕还有那位特定的子孙。那保罗在玩这个文字游戏，那个子孙呢是一个单数，也可以用集合名词来看。但是犹太人他读呢，他会读说，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以色列人啊，那不是阿拉伯人哦，也不是以斯玛利人哦，是我们正统的哈，是雅各，不是以扫的哈。所以他们会看到啊，我们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他是用单数，但是保罗他这里讲说 ,no, 这个单数不是人可以承受的，是那个子孙，是指耶稣基督的。17-18节非常有意思，他说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啊，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所以呢，有些神学家他就讲说，这一段的论述呢，就叫做应许 对立恩典，不，应许对立律法。OK， 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430年之后呢，律法才被设立的。18节，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而且这件事情早了430年。那好了，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神学难题，这个想一想呢，那你也会觉得哇，这上帝怎么这么奇妙啊。那总之呢，如果你读15节到18节，它总的意思就是，一旦耶稣基督流血死亡了以后，遗属的效用才确定下来，以后就不能再更改了。那意思就是你不能再回到律法守律法来承受应许之地了，是因为上帝早就答应亚伯拉罕跟那个子孙了。 OK， 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啊。在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是神说我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你跟亚伯拉罕跟你的那个后裔。那亚伯拉罕死了，他的子孙通通都死了，一直死到耶稣基督。但是妙的是，神什么时候给这片土地啊？神是永远存在的，神是不会死的。那你这个遗嘱永远没有办法实现啊。所以这个神学很难提，就是神不会死啊，所以神不会死，这就不会给亚伯拉罕后裔的这个产业啦。但是妙的是，圣子耶稣基督呢死了，圣子耶稣他有神性，他代表神，他代表神死亡，所以他的遗命才有功效。你可以想说，哇，真难理解啊！耶稣死了，这个遗命亚伯拉罕得到上帝的应许，要把这块产业给他的这一个应许，是耶稣基督来承担的。也可以说，耶稣基督死了，遗命有功效了，然后基督耶稣复活了来承接。那基督耶稣复活来承接，还不仅是他一个人承接，还是所有归于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你跟我也一同来承接。这就是上帝一个伟大的奥秘。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你要好好的思想，我们从上一次讲到耶稣基督跟基督耶稣的不同，一个是强调人性，一个是强调神性。我们能够信所谓的耶稣，其实应该是信基督，因为基督是神性，因为基督死里复活。我们信的耶稣是强调耶稣基督的人性，因为耶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他死了是为你我死的，他以人子的身份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能够代替你跟我的罪。但是感谢赞美主，三天之后他死里复活，基督耶稣成为永活的神。当然他本来就是永活的神，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九章15节到17节，他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门招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了， 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什么用处？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应许一直都没有给成，一直等到代表父神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也耶稣基督就是神啊。那这个观念呢，当然是一个神学难题啊。怎么一个耶稣基督死了，那代表神死了，然后呢，它代表我们去承接产业。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变成基督耶稣以后，就把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有了一个极大的改变，你跟我有莫大的盼望。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救赎计划。那这个概念是在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我们的福气啊！真的感谢主。然后这个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单方面的应许，那立约的人亚伯拉罕他啥事都没做啊，所以那叫应许，所以那个叫做恩典啊，因为你不配得了嘛。神只要求他一件事情，如果说真的要细细的来看的话，就是要亚伯拉罕去生小孩啊，他的后裔啊。所以立约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还没有啊，75岁那个时候没有啊，等啊，等25年啊，还是凭信信心，他相信上帝说的一定会实现的。神有对你说的话，你相信吗？你相信会实现哦。那这样子的应许，这个效用不会被430年之后立的律法所更改。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要确定我们加拉太教会的人，你要确定上帝的应许，这个承受产业是神的应许，不是靠着律法来得着的，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在三章十四节谈到说亚伯拉罕的福啊，要临到外邦人啊，透过相信耶稣基督啊，就是领受所赐的圣灵。原来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那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十四节的概念。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是承受产业的吗？ Where is your proof? 你的证据在哪？你的证据就是领受了圣灵，领受圣灵进到你的里面，哦，你是承受产业的。所以原来领受圣灵在整个的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就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领受圣灵。我相信这个领受圣灵，这个领受这两个字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不是单单指着重生的，而是指你常常领受圣灵的恩膏，你能够运行 dunamis 低的能力，你可以行异能的，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应该是在教会当中发生的，但是这些都是你承受应许承受产业的头期款啊，还有更多的圣灵的恩赐恩膏就浇灌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好消息。那我看到18节，所以还好，原来我们对灵恩开放，我们这么强调要领受圣灵，是因为你将来要去承受地土啊。感谢赞美主。19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 原是为过犯天上，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那亚兰文非常有意思啊，他说他把那个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啊，他就这个等候蒙应许，他的翻译成为等候欢乐期待 joyous expectation， 欢欣快乐的期待那个子孙来到。也就是说律法的设立它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神整个救赎计划当中，他的应许也透过律法的设立，要逼着我们人知道，哦，原来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这个应许的来了，就可以成就这个神的恩典，我们就因着这个弥赛亚得到恩典，所以我们是欢喜快乐的期待。所以律法是一个好消息，它设立的时候，所以它要让我们知道靠自己去完成这个守权律法是不可能的，只有等待你我的救赎主来临，也就是以色列他们要等待的弥赛亚来，他才能够成就这件事情。二十节，但中板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吕正中他的翻译他说，立约的中间人原不是为着单方面的，因为立约都是有两方面嘛，对不对，而是做 mediator 仲裁者两方面，乃是与神人两方面都有关系的。但是很巧的，神的应许是独当一面，那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但摩西的颁布律法呢，是神一边人一边，那摩西当中间人，所以摩西叫做中保。所以我们知道，因为在以色列历史，他们对摩西他们的认识，他们的看见，他真的是神人摩西啊，他可以代表上帝说话，对人说话，那他可以代表人向神说话，是他就是中保。他当然你可以说他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在耶稣基督就是在人跟神之间做中保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单方面的应许完全是没有条件的恩典，这就是上帝最伟大的地方。他知道人没有办法，但是他要让大家知道律法使人知罪，哇我有罪了，哇我完了死定了，对，他就是要让你知道，你看到你没救了，你死定了，然后这里有一个恩典的门，你要不要进来，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耶稣基督就把这个恩典赐给你，就把这个产业赐给你。啊，这个就是奇妙的救恩。二十一节他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这边讲到所谓的义，就是在神面前称义的意思。那你是靠律法吗？不对啊，那律法是跟神的应许反对吗？那当然不是啦，他们要相辅相成的。因为律法我才知道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没有办法，我只有靠神的恩典，所以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替我成了咒诅，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才能够因信得生啊。这个就是保罗他得到了从上天来的启示，这个是在其他使徒的书信当中你找不到的，就是保罗直接从神启示来的。 所以义绝对不是靠你行律法得来的，义一定是本乎神的恩典，借由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了。你没有其他的方式，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但律法有什么作用呢？22节他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是说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那保罗他在这里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世人共有的罪性哦，不是罪的普及性，而是你跟我都会犯罪，我们都需要透过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需要。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有几点要再跟大家详细的分享。律法的功用呢，不是叫人得救的，只是叫人知罪的，让我们真正的 realize， 真正的深入的理解，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守律法，唯有等到亚伯拉罕的那个子孙来承受地土，就是犹太人等待的弥赛亚。那罗马书3:20讲得很清楚，他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也同样写到这个样子的概念，所以律法的功用不是说你可以行，你当然可以行，然后如果你真的行得完全的话，你就可以得救，没问题，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 not even one， 只有耶稣基督。 OK， 所以律法的重点就是要让人家知罪啊，因为有律法的颁布我才知道什么叫罪啊，不然的话我对罪的概念不清楚。那如今因为律法的颁布，我就知道什么叫罪了。OK， 那有很多人可以 argue， 可以这个辩论哈，但是我们辩论什么罪或什么不是罪啊？那有些的人他不承认，因为他说他脑筋里面想的跟没有做出来，他认为是没有关系的。啊，但是呢，实践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贪恋别人的东西就是罪了。那你就知道，原来上帝他在查究你的罪啊，贪恋别人的老婆，人家老婆漂亮，那你去贪恋，贪恋人家的钱财、他们的房子、他的汽车等等，你连贪恋，你连想都不行的嘞。所以你知道那个叫罪吗？如果在律法没有写出来的时候呢，我更不知道。你知道现在当然在律法上面说现在的法律啊，你天天跑到银行的门口，你啥事都没事干，你就在那边想怎么去抢钱啊，怎么样去偷钱啊？在你没有付诸行动之前，法律上呢是没有办法判你罪的。但是在我们耶稣神的这个十诫当中，就不可以贪恋，这个贪恋就是罪了，因为你连想都不行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哈，律法是使人知罪的。OK， 上帝说你想了就犯罪了。那这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OK， 对，你要想靠守律法得上帝的称许啊，那几乎不可能了。OK， 3:19他说，应许之约既然不废而有效， 那为什么要有律法啊？这就是我们常常会问的问题哈。那你就继续让耶稣来了之后呢，成就就好了呗。那干嘛还有律法？但是律法是帮助人明白这个应许之约的，因为我们都需要救恩，也没有办法说我不需要。所以律法是为过犯添上去的，你才知道啊，原来我需要神的恩典。那如果那些的人不要恩典，那么在这个律法之下的人，他会享受什么？他会享受说，哦，我很容易犯罪啊，我犯了罪以后我要献祭耶，我要花钱耶，我要去找祭司啊，做这个做那个啊，赦免了，然后我又犯了啊，再赦免，然后又犯了又再赦免。那如果你没有能力去献祭的话，你就在被律法定罪，以待处刑啊。一个犯了律法的罪，你的结局就是永远存人了，你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你既然有了恩典，你干嘛还回去律法？你一回到律法里面呢，就有这么多的咒诅在等着你。不要遗弃神给你的恩典啊，靠圣灵入门，不要靠肉身成全，因为你一定失败的。这是保罗他要讲的。那如果你真的在律法的监狱里面，你会怎么办呢？等待什么？等待救赎耶稣基督，等候耶稣基督救赎成功之后，这个因信称义的原则显明啊。那保罗其实他在告诉那些还想守律法的人，你要是真的进去到这种啊肉身成全的方式的时候，你要重新的来依靠恩典，你才能够过活。所以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蒙应许的子孙出现了，信仰真道已经显明了，你赶快从这个肉身成全的这个捆绑当中赶快出来吧，你还甘心的在律法下面等死吗？那现在呢，恩典来了，监狱的门打开了，律法的前世已经被击溃了，我们赶快逃出来吧，进入到基督耶稣里面。那神透过天使传律法给我们人类哈，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不是直接把律法给以色列的，他是透过天使摩西，然后再给人的。所以摩西是总保，所以摩西知道神那里的条件，也知道以色列人一定要答应，一定要遵行。那如果以色列人犯罪失败，那摩西也就没得说了，他中保也做不成了，因为他犯罪了，所以他需要献祭，他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摩西这个中保，他没有办法保全以色列人不犯罪，也不能够保全上帝可以丰丰富富的赐下恩典给他们，所以摩西这个中保做不下去了，因为他这个律法本身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神的救赎，一定要等到耶稣基督的来临。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原来神颁布律法他有这个样子的期待，但是我们的人没有办法，我们都需要恩典，我们就需要救赎主耶稣基督出现。OK， 好，那3章20节，中保要保的两面哈，那旧约废了，不是上帝不守约哦，是人破坏了约，因为人没有办法守，只要一方面不守，这个约就无效了。但新约是完全不一样的，新约是上帝给的单方面的， 它永远不会失效，永远不会失效，除非人不相信。所以人的这个相信是要持续一生之久了，你不能中断了。我们需要常常认罪悔改领圣餐，因为如果你容让那些不对的思想，哎，我犯犯罪没关系啊，我怎么样，你小心养成一个习惯，那你那个习惯在你死之前没有好好的对付的话，那你有点危险了。那这就是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就会讲到，某一些的人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的。那这个是保罗他的警告。我们在学这个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某一些情况之下，这些人是进不了神的国，但是圣灵的国子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你的信仰你必须是纯真，而且是一直走下去的。你要真的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要下功夫。所以我们这边看见律法跟应许，或者是律法跟恩典，各有一个显明的功能。律法使人认罪，而揭示恩典是得救的途径。律法感动我们，甚至迫使我们去寻求恩典，让我们对恩典的渴慕高于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诗篇102篇103篇的第二节到第四节，这个诗篇很有名，我相信你可能会背。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所以这个是大卫的诗篇。大卫知不知道神的律法？知道。但是他在这边的讲的呢，你发觉到他在告诉我们跟神建立关系，因为上帝给你太多恩惠了，太多太多了，还要赦免你的罪，医治你，救你的命，脱离死亡，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所以你发现到律法促使我们追求神的恩典，因为你再怎么去遵守律法，你遵守不了的，你一直要追寻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慈悲怜悯，你是非要追求他，他会医治你，他会赦免你的罪。所以我们都在寻求神的恩典。如今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一节圣经啊，那你会发觉到原来早就应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赦免你的罪啊，每次领饼领杯的时候，你就好好的认罪悔改呗。他赦免你的罪，医治你的疾病，救你脱离死亡，以仁爱的慈悲为你的冠冕。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上帝。接下来我们从23节一直到29节，他这个地方呢是以罗马人的习惯为证。那我们在第四章第一部分的时候呢会谈的比较详细，但这边呢它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的。因为罗马人家里面呢有很多的希腊奴仆，因为知道希腊 帝国是被罗马帝国给吞灭，但是希腊人呢是很有学问的，那些人被掳了之后呢都当奴隶去了，所以罗马人家里面有很多希腊的奴隶。 OK， 那天天接送孩童上学，有时候在家里面也当启蒙的先生，孩童一直要到24岁成人之后，他就有律法上面的权律，可以在家中掌权，承受产业，不再受仆人的管束。所以保罗用这个例子说明，基督来之前，以色列是被圈在律法之下，被律法看守，又被律法引导到基督的面前，对不对？因为那个管家啊，再怎么样的，就会把孩子带到主人的面前。OK， 那现在呢，就是律法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因信称义了以后呢，就像小孩子不在管家的手下。OK， 却有了承受产权的儿子身份了。所以我们信耶稣之后呢，也就脱离了律法的拘束，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整个的就有这样一个当时的一些的背景概念，所以保罗会这样说，从23节开始，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呢、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那新译本的翻译会比较让我们理解，因为我们看这个看守在律法之下呢，没有想到新译本是这样翻的，但信的道理，相信的道理还没有来到以前，我们在律法下被囚禁，被围困，你是 imprison， 就是被囚了，被下在监牢里面了，他的意思在这里哈，直到那要来的信的道理显明出来，这是新译本本节的翻译。所以对我们只读和合本的人来讲，你可能都不知道哦，看守在律法之下，其实就是你被律法囚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犯罪了，你被律法捆绑了，你不是自由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重担重压之下，你根本就在等待那信的道理来到，那就是在等耶稣基督来。 OK， 24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的功用就是让你回到我们的基督那里去，就逼着你要去找基督耶稣的恩典。第25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既然相信了，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呢，你就再也不在这个仆人的管束之下啦，我们就不在这个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那在这边啊，我用一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就是所谓的热情版的圣经哦。他的翻译是这样，他说：“你们都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成为神真正的儿女。”意思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过，说啊，你相信的是耶稣的信心。他照着父神的旨意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就是你相信他的信心，正是因为你相信他的信心，所以你接受他，所以你就得救了，成为神真正的儿女。 OK， 或者 TPT 他的这种讲法就是说，或是耶稣基督对你的看法是什么，使你成为他自己的。那我们曾经在前面有讲到，就是说比如说想到我们曾经在前面第三章，看在哪里， 我想我们很多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我们写作业的人就知道。在第二章的十六节，他在这里有讲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我们要读过去的话就可能就读过去了。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基督耶稣。信耶稣基督 ,OK。然后下一句，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所以那个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信耶稣基督，然后后面也信了基督耶稣。所以这两个的分别，其实那一节圣经就在讲，你相信的是耶稣基督，他的信心，他对父神的信心，他完成了父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死的。那连我们也信，所以你看到这两个相信，所以这个相信，一个是相信耶稣基督他的信心完成了救赎，第二个是相信基督耶稣，所以我们得到重生，得到称义。所以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点点的差别。所以我们中文看过去齁，在这个26节，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在这边的讲法，这跟二章那一节圣经是一样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OK, 完成了。你相信，你接受了。27节，你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耶稣，披戴基督，对不起，披戴基督。那也就是说，你相信耶稣的信心所做成的，受洗归入他，得到救赎。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很仔细的信心，那你相信的是有这个两个层面的。所以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你就看到两个层面的相信。好，那28节哈，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那我再引用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它是说，我们不再以我们以前的状态，不管你是犹太人、非犹太人、富人、穷人、男人、女人哈，因为我们都透过与耶稣基督的结合成为一体，我们这边之间没有什么区别，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就是合一的意思。你们既属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原来神的计划是一个有层次的，他先是应许给亚伯拉罕，后来设立律法，让人知道自己无法靠着守律法，也逼着那些守律法的人像诗人大卫一样说，我等候我的救赎主，等候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律法的要求，然后赎出信他之名的人。那我们既然归入基督以后，就一同来承接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的产业。所以整个的你就看见上帝整个的救赎计划。这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就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那么我们再深入讲33章27节，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那这个子孙呢，已经不是以色列的民族了，乃是基督了。这个在我们追究你要不要受割礼这件事情，如果你要受割礼，你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得救的话，但是如果按照我们这里所讲的，你们是相信基督，你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所以我们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以色列的后裔，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啊，在圣经里面你有在哥林多前书有讲到受洗归入摩西，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二节，然后在罗马书六章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都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在基督里面呢，就不是以色列人，就不必受割礼了。所以保罗他还是围绕了这个主题哈，我们要不要割礼这件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是犹太人也好，非犹太人也好，在基督里都是一样，割不割礼的无所谓，割不割礼都不是重要。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个新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是要承接产业的。好，那么我有一个附录，还是专门强调就是关于律法的15条啊，时间上的陈述呢，那我会留给我们晋升作业的同学哈，还有15条一个一个的写下来，蛮精彩的。那如果你这个15条通通都查考了很清楚的话呢，那你就会对律法跟恩典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明确上面的认识。那我们这一次的作业呢应该是不会太多了，所以也请大家赶快写哈。我们先做个祷告。谢谢耶稣你祝福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对加拉太书第三章有一个很深入的理解。也真的求主帮助我的同学们，我们教会的会友们，你们学习的，努力用功学习的，一定对神的话语有一个超高的理解。我们对神的话语认真，我们就更认识上帝，我们就更加的爱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理解的加拉太，不是叫我们骄傲，而是叫我们更加的谦卑，匍匐在神的面前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问题的请你用写的哈，写的我比较好回答哈。老师什么时候请你带启示录？我不知道，我觉得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个感动啊，因为启示录呢有很多的意象，有很多的这个symbol 那个符号的代表，那有一些到现在我觉得是隐藏的，有一些我觉得我可能知道了，但还不是很确定啊。所以呢也有一些的人给我了他的一些启示录里面的详解哈，但是呢我自己都还没有消化，所以我觉得我还不够格来查启示录呢。好，那三章二十年，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可以解释说耶稣是神也是人，由耶稣的人性基督的神性当中保，同时又代表双方的意愿吗？你有些时候可以这样子看，会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那对，也最主要在这边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关于神应许亚伯拉罕这件事情呢，是神直接跟亚伯拉罕 应许的，不像神透过天使再给摩西当这个总保，然后再给人，所以他透过了其他的人来完成了这个律法之约。但是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之约呢，是神直接给亚伯拉罕的，所以啊，亚伯拉罕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乖乖去生小孩就对了。但是人他要遵照啊，他要守律法啊，我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一个新约一个旧约就差别这么大。新约就是神做成的，这是最重要他要表达的意思。Okay. 老师，如果一个人信主后患精神病，长期源于言行举止被仇敌掌控，这样的人能够得救吗？如何为这样子的人祷告？那这样的事情呢，有些时候是蛮难分辨的。一个人的信主患精神病，然后他可能否定神，那你说他被仇敌掌控，他到底有没有他自己的意志？那当然我们就要为他释放意志释放，当然你要看他的反应是怎么样。那精神方面疾病的呢，你可以讲说就是被魔鬼攻击的很厉害，那像这样子的人呢，的确不好处理，真的很不好处理。他能不能得救，恐怕也不是你能够为他决定的。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被魔鬼掌控的很厉害的 ，OK， 那么他是不是在他没有被掌控很厉害之前呢，他是全心的相信神的？那这个里面就比较复杂了，我们很难帮他确定啊。但是呢，也可以常常的带领他领圣餐啊，你看他愿不愿意领啊？你看他愿不愿意在唱诗的时候呢，称颂主的名啊？我们有些时候呢，很难看到一个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一个完全被魔鬼辖制的，他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开口赞美上帝，我还没有看到。那不管怎么样啊，你可以试试看啊。但是他能不能得救，那不是你的事情，那是他跟神之间的事情。你可以为他求恩典，你可以为他祈求，但是是上帝来救他，不是你去救他，所以你就尽到你的责任，为他祷告就行啊。请问老师，律法600多条在哪里？我只找到了10诫。Well, 这个律法600多条呢，是犹太人自己的把很多的律法一条一条一条的编出来，所以他们有把它编成613条。你所谓的10诫就只有10诫，可是除了10诫之外，有很多条，比如说你去利未记第10章哈，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那个就是律法。OK， 那在摩西5经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这些条例，那一些都是律法。OK，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请这个Cathy 为我们做祷告，谢谢。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在加拉太书的第3章里面，让我们讨论恩典与律法的关系，让我们更深的能够进入到真理里面。然后感谢主，谢谢主，求主洁净我们，也除掉我们以前所固有的一些神学的观念，但我们的神学观念必须要由圣经来检验。哦，主啊，让我们再次能够以神的话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高的旨意 主啊，赞美你，谢谢你，也求主，也除掉老师的疲惫啊，让老师能够快速的能够恢复自己的体力，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写作业的时候再次来温习啊，让我们能够来消化吸收，使这些生命的粮成为我们自己生命中的营养。感谢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